请问一下，学生可以开始发问了吗 ？OK， 那学生的问题其实也是一个活生生的社大申论，虽然说是自己个人问题啊，可是我觉得能够让同学从中去有所获得的话，我愿意把我自己的目前的问题陈列出来。那如果说过程当中有一些盲点啊，我请老师能够单刀直入的把我的盲点纠正出来，这样子。那我目前我的状况，就是说虽然说我的个人出社会的经验不多，大概不到一年我就来出家了，这样子。那常常会有长辈跟我说，就是说啊，你可能世俗的历练不够，所以说很多见解太过于浅短，这样子。可是对我来说，我遇到一两件事情之后，我会去从中去思想，这样子。那我觉得说啊，总比你遇过好多事情，然后你只是事件的累积而已，我觉得那是另当别论。那我目前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说我出家到现在已经将近快三年了，这样子。那我那个原本的拜佛诵经那个很好要还存在，还保留在，那个热度还在。那我现在我的情况就是说，我对于佛学知识上的那个求学热忱啊，也不是说冷掉，那也不是说太过于热忱，就是说平静的去面对它，那想看多少就看多少，这样子。那就是我目前的问题。那对一些外在的环境不如意的啊，也好像不会放在心上，这样子。那对于如意的事情好像也不会放在心上，对啊，变成说好像平平的状态。可是对那个拜佛跟那个诵经还是很热忱的。那我不晓得这个状况的盲点是在哪里，好，请老师帮我纠正一下，谢谢。
好，这里面其实我就讲说，因为我们要学唯识的重点，其实它就能发挥这样的作用。因为我前一阵子刚讲完于学士第一任的有关于在讲到后头那个在57、8卷这个地方，最主要在谈抉择分，谈烦恼的部分。因为他这里面其实你会觉得很还手，因为现在很多人也无耐心去好好学。但其实我们有时候弄得很复杂，但忘了他的用途，因为他其实当初的用途就是要观察你的烦恼，那乃至你观察别人的烦恼，可以接引别人。因为你对烦恼性不了解，但烦恼不是一条一条的烦恼，是那个烦恼性的源头，就是我们要说要读这个，其实都是一种抉择力，都是一种抉择力。千万不要把它弄成知识，因为这种东西我也讨厌。我现在对一种一直在讨论论，我连听都不想听了，为什么浪费我的生命？所以我现在在说。我因为这些东西弄太多了，所以我现在很多学术的规则我慢慢忘掉了，因为我不大想要，因为我觉得那个很劳心，而且不欢喜，不欢喜。我没有得到啊，当然你们有你们的企图，有你们未来想要依此因缘成就众生的这种真实发心，也可以。因为我也在某些地方在教研究生，也有。也还是用一个以学术的，可是我会把它导的比较不一样了啊。他们要跟别的学生怎么样，我无意见呐。但我这是我的立场，我的风格。因为这里面呐，你刚才也提到这个东西，因为我就举一个，有一个法师他修禅修修得蛮稳定的，很有境界哦。那修的是空观，好。是一个很难得，他现在也都在教禅修，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法师。他有一次来跟我谈，那当然我也是半吊子，不过我提供他一些看法。因为这里面为什么能提供这个看法？因为当你把佛法的道理看得很清楚，比较越清楚，不是很清楚啊，越清楚，你会看到他的身心的连贯性，你会看到一种感觉出来。所以当我们在修空观的时候，会产生一个现象，就是我们很容易把很多境都放下来，但这个境放下来久了，又会产生一个我很喜欢静下来，我很就是我常常，因为这是唯识心态，我是举这个唯识的，因为当我认为我得到一个佛法的概念，诸法是空，所以我就告诉我它是空， 因为他空我要放下，我们常是不是这样？这不一定对哦。你刚开始这个大概跑不了是这个过程，但你不要以为你的空是由你自己提醒它放下来，这是一种正念没错，但真正的空不是你勉强它空然后再提醒自己放下。就好像说我从梦中，我梦中执着，我梦醒来，就像圆觉经知幻即离，他不需要知的幻以后告诉我在离，他没有这个过程，知幻就离。为什么？醒来就放，我不用醒来的时候再提醒自己它是假的，不要执着，以此依教奉行，不要执着，再不要执着，哪有那么啰嗦，假的就离了。空不是我的概念去空它，是它原来就空，只是我照见它，不一样哦。好，但因为你不知道，你就强烈的用你的心去把它否定掉，当你否定掉的时候，你会有一种偏取空的概心态会出来，所以偏取空的概念的心态会出来的时候，你会对很多事情，就是你的慈悲心比较容易退，你对很多大众事意态阑珊，你对众生事啊，你会勉强有慈悲，你不会恶心，因为你的心很宁静，你也不会懊恼，但你会感觉你的心有点偏极静。但你要知道，要是空有两边不可得，你为什么会偏空？那一定你的空有问题吗？好，这就是你对观念越来越熟，乃至对你的身心转换的一种对境起心动念的念头观得清楚的时候，你就会看到有问题了，是不是？好，同样的就是说，我们如果把佛法很多观念，因为我们经常讲说，哇，我们要心地法门，我们要观。你没半撇啦，你没东西好他关啦，就好像我不是举例吗，汽车马达有声音，我是听到马达声音怪怪啊，但我无从判断这个马达声音怪在哪里，出问题出来了，因为我没有知识，我没有抉择能力，我能听但我不懂，就好像说我知道我烦恼，但我不知道我烦恼性，那我不知道我烦恼性从哪里来，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去对治烦恼，这就是为什么要学的理由啊。学技巧学功夫，不是学那没用的东西，学一个马上就能抉择，而且能观察自己观察别人，看、啊、这种心态大概是从哪里来的。所以最近有人在跟我讨论问题，我说好，当初你起这个心态，我大胆假设你隐藏这个心态，你说、啊、你还在那你都有这种动作，没有我的好意，我当初是好意，可是我说这个好意如果真好意就不会有这种心，这个心有，一定有这个心，因为呢佛法告诉我的，所以不管在自观察观察别人都比较好。好，所以我有时候我提示一个原则，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学法的用意不在于我们在读完一个课，而是学会了一个智慧跟抉择。所以我们为什么对学法不是不冷不热，应该是精进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不是把它当课，我是当作一个向于解脱的一个路，就叫求道，勇猛精进求道。和那个，所以这个当你定位它是一个帮助你解脱的时候，你会乐于赶快去知道它。好，所以我们在这里可能隐藏的，我们对这个学问变成有无皆可。那我就好像也不能说它完全没意义，但真正清楚它的意义又不是很清楚的时候，我们就会产生那个热度哈，不冷不热，或甚至有冷了，甚至会觉得好烦有压力。但如果这个东西是一个让你得解脱的东西，就是钱好了，你会觉得你不要给我那么多钱我很烦呢、欸，我怎么听过这句话呢，那你给我那么多钱我会很烦哦。啊，我怎么讲说能不能再给一点？所爱境怎么会烦呢？不会啊。好，我们在学的时候，其实有的人就讲说，我为什么要我要多点人生经验？你可以问他，要多到哪里算够？你跟我给我答案。你这么问，我当然都能接受啊。对，我的确经验不足，是不是？我经验不足。因为我也没死过， 难道我等了死了以后我才知道来教人家怎么死法？不行吧，死了就完了。好，我没结过婚，那我要怎么指导人家结婚的那个婚姻问题？是不是我一个结婚来以后我再来教人家怎么处理结婚问题？他们有些人，我说我就曾经有一次，我们这种土法炼钢的啦，我们没读过佛学，我们同一个时段里面处理六对婚姻问题啊。哎，你的真兴听你讲啊，听完一个师傅你好奇怪哦，你怎么知道？你有结过婚吗？我没有啊，你怎么知道？我说你的道理我讲到那边，那个道理我讲到这边，啊，我就跟他讲，兴结婚有问题，个找我这无结婚呢，嗯，不过问题很简单呐，这就是你有没有必要去经验所有的烦恼？不需要，我一次告诉你了。你就可以推了，世间事你要变经历不可能，当然抓共相，观色运空，当然个观色法的共相，哪有观色法的别相？观色法别相，你观一杯永尽未来际，你也观不完。举一反三，举一反十，抓共相哪有去抓别相？所以那个似是而非。所以你就问他，那到哪时候经验才足啊？大概要等你死了才足，因为就死了嘛。我死了也经验不足啊，所以有的人到老了依然是糊涂一个。那有的人是啊，没经验，看人家倒霉就知道那个不要去，对不对？我要看到一个就死了死了，我还会去吗？我叫这一杯一喝就死，一喝就死，我就不管它里面是什么东西，我一定不喝，那还要去经验吗？是不是？我们喝了一口海水就知道是咸的，然后要把海水喝完。果然海水真咸，就一个包子坏了，咬一口就可以丢了啊！他说啊，下一口不一定哦，好像吃完，嗯，这个包子坏了，那坏跟没坏没差别，反正都被你吃了，对不对？那你可以始终保留，也就是说，那下一口不一定坏哦，下一口不一定坏哦，吃完了，哎，果然全坏，你告诉我这个干什么？智慧的问题，不是经验的问题。所以像我们来讲，我们不是在讲，当你掌握这个原则的时候，有的人讲说，师父你怎么懂这些？甚至对现前社会的很多问题，你怎么知道这些？你怎么能分析这个？因为有很多都是专家在跟我们谈的时候，包括我就讲嘛，我有没有读过心理学？我没有，以前有稍微看一点点，不过那个都买的书没机会看完了。我们参加论坛完了，我们就用唯识讲完，他们认为说佛教要跟心理学界啊要多交流，我们从你这里得到很多启发。那你看，他说师傅啊，你是不是心理学读很多？嗯，没有。那么不过辅导个案倒不少了。他说佛法很活啊，我没有一定要跟你经历那个东西啊，因为佛法掌握的是佛世间的核心要领啊，这叫我们掌握的是苦地极地。我们不要变形一切世间差别苦，我们抓到的是地，苦地跟极地，我们修的是这个。当掌握苦地极地，世间诸法都可以。我们现在修行为什么出现了问题？不是年轻的问题，不是经验少的问题，是那种关怀的少。所以有时候你可以在维系的地方看到人的苦，看到人跟那个跟欲望的冲突，你可以在很多地方就可以看到。其实我告诉你，严格来看，你要不要经历世间的苦？多大苦？求不得，爱比利厌憎会。但其实他所有苦从哪里来？从五蕴自身。好，你知道世间苦其实不苦，真正苦是那个生死执着的我苦，无常苦。所以其实只要你看清楚，你可以看清楚世间所有苦的来源就在你身上。你以为你现在没苦？有，只是你不知道。你以为一定要经验外面的苦才苦？不是，外面的苦不过是根本苦衍生出来的枝末苦，都是小苦。那你所以如果你能看清楚那个，像比如说我怕被否定，我怕被怎么样，我必须依从哪些地方去滋长自我的执着跟肯定，而要是没有，对我来讲是何等冲击，苦啊，这个才苦。那衍生出来的其他苦都是自摸苦。 所以要能细心观察自己身心的话，你就能感受到众生为何有后头苦，因为他有前头这些罪根缘苦，所以你能感受众生的苦，能不能？而且还讲说，所以我们才会讲说，有的人说师父啊，我很苦啊，我因为这样苦。我说你不是因为这样，是啊，我说不是，师父是我苦还是你苦？我说是你苦啊，你怎么说我不是？我说你绝对不是这个苦。他不相信，我们要分析出来，他就讲说，师父你好可怕哦。我也没神通啊，我们不需要神通啊，但我只要懂得法相就可以了啊。你这个苦一定带这个因的，那你又不信？好，你说你的苦是从 A 因，我说你的苦是 B 因，他就认为是 A。 我说好了，我就用一些状况把 A 取代，发觉 A 在某个不同相状的 A， 他竟然不苦。原来 A， 我用不同的例子，其实因都同样是 A， 只是包装成不一样。当我把这个 A 包装成不一样的时候，他竟然没苦，可见他的苦不是真正来自 A。 但他说他苦不在 B， 我把他 B 改成另外相状，他就觉得这样我不行，这样我无法接受。我说你的苦在这里，你不相信，那我再举其他的例子，同样 B 的因你都会苦，但有时有 A， 有时有无 A， 结果你都不会苦。可见重点在哪里？在 B。 为什么？法如是说，如此因缘相依待心。一讲完，他就愿意吐露他真正的挂碍。所以我们不要人家跟你讲苦就苦，你必须要观察，不一定完全如此。我们没有经验啊，但佛法告诉我们啊，甚至就算表面那个具体没有，但内心维系自我身心观察的经验有了，怎么会没有？都有啊，只是你细心往内观察，你就看到。所以他心通不是吗？他心通也是由观察自己而来的。一切法到最后能有很多地方，他还都是从自己内心延伸出来的。是不是？他会看到说起这个心念有哪些相，那我起这样心有这样相，他起那样心都有这种相，他就看得出来。好，所以我们现在你知道，我们修学佛法会产生一个，注意这个经典说的，假如你修行有感应，它会有两个现象，至少两个现象。什么？对恶法慢慢自然远离，对善法有一种承担的自然，就是说本来布施起来就该以为布施完经常就其实也不需要给那么多，对，那布施完来说给他不一定需要啊。好，假如像这次八八水灾，有的人家给他素食便当，当下就跟你说不要，一大水桶一打，连吃都没吃，大家打开，因为没人吃，一包一包倒掉。那问他说你们不要吗？我们当然不要啊，我们喜欢吃餐厅的啊。请问你听了你会不会继续供养？以我们的心态90%不会继续啊。但要是有人懂得佛法，懂得因果，懂得什么叫福田，你这般对我，我依然利益你。为什么？我有善法，我知道道理，我不会为眼前事而动摇我的法心。但因为你内涵有限，你经常站在对立，在你在修持这个善法的时候，你隐藏了另外一个自我肯定，所以当你这个自我肯定被否定的时候，善法也否定，就这样。所以当你在修行，一个在提升的人，他会对他原有的善法会只会更深信。就像说你道理听人多的时候，早课会越来般若味重重，而不是说早课来打刚东西打卡，早上打卡晚上打卡，那这一天过了修到赶快被冲啊。你不知道说这其实这每一个动作当中都隐藏着很多修行的意义，这个地方忽略，你要另外找修，你去修哪里嘛？是不是？ 后来佛法整个核心还是连般若经讲都是面对静默的，面对静找到意义的。当一个人开始找到佛法的意义，他在生活上他就会找到这些意义，所以他会很自然对恶法会远离，那对善法会承担。你如果发觉你对于善法有更精进勇猛的那个承担力的时候，恭喜你。你如果发觉本来我对这东西有挂碍，现在发觉好像要抗拒这些烦恼引诱，而且有好像比较不那么难吧。就像有一个居士，有一次念佛精进七天完了以后，他突然就感觉说，之前念个两千声都觉得很辛苦，现在念个两小时几万声都觉得你怎么一下就过了。你看承担了。如果你发觉本来拜得很虔诚，现在越拜得很苦闷的时候，有问题咯。拜干没想要拜啊，以前这样走过，人家看到师父这样拜啊，现在师父 啊你今天那变朋友，你知道吗？那种感觉，那种降服自我的那种心没了，那个礼佛呢，礼下去就举了就马上起来，反正我就是仪式，不是那礼的时候是也自自然然完全一心归命，很尊重这个些动作，不是我在乎仪式，而是我由自内心跟他相应的。你看哦，你一直在做很多功德都抵不过人家那一拜，你认为佛法修行功德在哪里？我在这一拜里面隐藏多少善心所在里面，你能观察出来吗？我那一拜隐藏了多少善心所和是在那一拜里面。其实在一拜里面是同时在熏修很多善法呢。你不用光以后那拜、不用什么不用，包括一个恶法也都不是只有一个恶法，是众多恶法和。所以我就讲说，我们有很多东西啊，我们修行不在乎年纪多少，在于你能不能相应。所以我就讲说，大家必须要，因为说实在啊，大家有一年这样都是过人各你们的宿世福报，说实在这个福报大家必须要珍惜的。那我还是期待，我总是因为未来我们谁见谁我不知道，但我说实在我最期待的就是说，有某一个法师，有某一个同学未来持戒清净，不是做样子的哦。有的持戒是因为那种，现在有些持戒沙文主义，你知道吗？持戒沙文主义，大行的用戒来看，什么功德都不管了，用极傲慢的心在谈戒，持戒沙文主义。我不希望你用持戒来沽名钓誉，但同时，我希望的就是说，你这么一个慈悲有智慧的人，因为你的存在，很多人向于佛，很多人得清安，很多人得自在。其实不管你未来代表什么身份，假如因为你的存在众生因此而得清净，其实我们所期待的是这样的人才啦。那不然你没法多交代啊，不然你很难交代啊。你一生下来躺下去，即使什么都没了，说没就没了啊！你多少东西啊？以我们来讲，我昨天在上课我就讲了，你身上所有的一切，有可以就在下一刹那给你不见。第一个，水灾、火灾、地震、疾病，对不对？车祸、石头呵呵都可能啊，被杀不知道啊，有可能啊，因为杀错人了、啊，对不对？那不小心，因为人不小心掉下来跌倒，太多了。也就是说你所期待的可以在一刹那就不见了。那我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，你其实做一个修道人随时都准备好的。假设我说永远很多人到最后事情未完成有遗憾啊，因为他没准备好。比如我现在盖一个寺庙，盖一半我就死了，不甘愿啊，谁让不甘愿啊，我这辛苦化缘这么多，连大都没大，气候很细啊，不还没气候的啊，气候细还敢不甘啊，气不好啊，因为反正还没再大啊，气候就死的，这就这个样咯，对吧？有啊，很多人读到那边开始要完成了，结果死，那是玩很苦的。可是如果你是一道心，我盖一半完了，也是刚好完成。你知道，对你来讲都是刚好完成。 今天我才起心动念搬一块砖块就被另外一个砖块砸死了，也刚好。为什么？我完成了这一个所有的发心，清净发心，跟我的因缘该做的我做了，我没有什么好遗憾。我今天盖好房子了以后没得住，我也完成了，随时都是用一个很完美完清净的面对每一个刹那，我都是全心以赴，然后完了就是我的因缘到了，他没有遗憾啊。干不是安呢？无你嘛赢嘛赢个死啊！对，我点点嘛是安咯，蛋蛋蛋，安咯，呵呵，那个蛋都袂连硬诶。另外话叫他等不到一个你期待了，我一定要房子好了，一定要官房好了，我一定要大众如何，我一定要怎么样以后我才愿意修。我告诉你，一辈子都等不到，等好的就是死那时候。我看到很多人一生茫茫啊，做了很多善事，老实讲我觉得愚痴啊。为什么？几十年下来对自己的身心一点交代都没有，那如果这样在家就好了，何必出家？想起来到最后，哎呀，老实讲我常讲说到那边去跟你助念，我内心就讲说何苦嘞？什么何苦？那些虚妄的老是抓不放，而不放障碍自己的往生，障碍自己的身心，一直苦。可是你想，就这没用的东西，你为什么抓着不放？老百般跟他鼓励，主你不知哪，这很重要啊。后来请在你，我还讲啊，你的业啊，你的业啊，因为功美春恰啊，那个建没建立啊。始终就从五蕴处一直抓不放，就是不放，有什么办法？你想说不学佛的就罢，学了老半天竟然学成这个样子，阿弥陀佛。可是你看多少人醒来，讲实在，我们日常灯日用之中24小时 几年下来，你哪天在观五蕴皆空啊？很少人吧，我也知，但还不是用五蕴有去观五蕴空，观完五蕴空刚好成立五蕴有，是不是？我就用我的五蕴有去观五蕴空，把五蕴空完了以后，我这个五蕴有刚好被肯定，所以到最后有没有修？原地啊，没改变过，自己就感觉自己身心始终很挂碍，祈求环境境界给你滋润你的寂寞的心，不是吗？境稍微有无都在动荡，总是一种无止境的祈求。哎，阿弥陀佛！这时候，如果你定位好了，好开始，你就可以求了。因为你所求都不是为自己求，为所求为众生，你那个心情就不一样。这时候你会发觉，我盖寺庙不是我的，所以我有没有遗憾？没有啊，盖一半垮了，刚好。很难做到哦。假如你干一半，你累积1000万突然垮了，你会不会堆心花？如果你拥有的几千万房子几亿突然水灾盖掉，你会怎么样？你会很难过，对不对？你如果因为这个难过，你认为你能解脱吗？因为啊，魔要拿个几亿给你不是很简单吗？我就从你挂碍难过处给你嘛。如果你对你所努力的到最后功亏一篑，会有挂碍的话，我已经可以断言，我没有神通断言，你根本不肯解脱，你也不要想往生啊，不可能啊。这个道理，因为你是三界心那么浓厚的人，你怎么往生？你别骗我。这个早你已经给你判定你自己修行的境界了，是不是就那么现实？是不是？这个东西不容许你现在自欺欺人啊！所以我讲难得，我们有术士不知道什么因缘啊。那当然，再过几个月你退伍，我也退伍，嘿，那各走各的啊。可是问题我也不知道几年下来，因为以前你看我在湖远教也十来年了，现在我没机会，反正应该把湖远的同学找回来，我应该问。你心安了没有？不行，回来读。你心安了没有？没有哦，那个毕业证书交回来。为什么？白读的啊！重读，重读，重读，是吧？读什么？沙弥利语开始。 新安的毕业了，可以，不错，这个证书给你。所以应该照理讲是读完了十年后再来发毕业证书。你新安的吗？我们看你的道业啊，我们就用那个去跟刑事局借测谎器。哎呀，你有没有亏心事？叮叮叮叮叮，好，你啊，我们有没有他心动，只要用这一招咯？我坦荡荡的，无不仰不愧天，俯不作地。真的呢，没打妄语。好，那时候证书就发给他。我现在是不是应该这样？这个玩的有意思哈，对，因为这是真的东西嘛。所以我是希望真的是在未来佛教里面需要的是这样的人才啊。我们现在不管男众女众，本身在荷丹真正的就是心，你们我欠你们大家有机会去看那个韩家集。我可能有机会，最近这个结下安居有跟一个道长讲了两天啊，讲也没讲几段，不过我打算有机会要把韩家集讲完。这里面你可以看到那种偶遇大师的气魄，一个道人的气魄。我因为我刚出家有一段时间，我面对佛教很多现象我也很伤心啊。我后来看到韩家集，我后面我自己有写了一个感言啊，我希望大家有机会从头去看韩家集啊。所以韩家集也一直是我身边的东西啊，身边的东西。大家不妨去看一下，我们身边常带的是韩家集跟千华菩提心文。
请问老师是哪一个寒？寒假的寒吗？
不，寒，冬天寒冷的寒。
寒假的寒。
家就是那个家，那个
加一个加，
竹字旁一个加小加减的加。因为它是一个胡人用的那种一种乐器，它听起来有点苍凉，有点苍凉。寒家集啊，竹字旁一个加减的加。你们注意看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，因为你要知道，偶遇大师一个典型身体力行的人，那个脑袋啊，天纵英才，因为那个《大圣起信论》的列王书那么一大本，我讲了一整年了，他十来天就跟他写完，我们抄都不一定抄得完，他在一口气过来跟他写下来，那个脑袋不知道是哪一种级的，我不知道。不但是苦修，不但那个以各宗各派那个脑筋那个，我觉得，而且是一种典型的铁铮铮的汉子。我觉得应该比丘应该要这样看，啊，中庸之道做不到，那至少狂啊，不然也倦。那么毛党都无，那能软头好怕像麻吉这样就不行了，啊，修这个也怕，那个也怕，那个不行，那个不行。哎呦，阿弥陀，连这个现在我们有时候经常听到说这样不行。我说拜托，这个不是障碍呢，这个在修行，这个不叫障碍，连这个你都怪，你又怎么修？你可以跟你的同学去计较，你可以跟旁边人计较，但我问你，就是说，当你在对跟生死计较的时候，你现在所在乎的事情根本不是，严格来讲都不叫修行障碍。那如果你的格调只降在这种叫做障碍啊，啊，你也免修啊了。如果连这个都把它当作修行障碍，其实不用谈了。我们不是那个斗体大师去受戒，连个戒本都没有啊，他也床铺也没有啊，他就去受戒。那受戒呢，人家有钱的有戒本的一直送戒，他没钱的只有坐在地板上打坐，结果那些还没背起来，那个听人家的已经背起来了，他已经把戒律背起来。那个一直有戒本的一直念，他在那也没床铺啊，他就在旁边啊，坐在角落里面这样听，他背起来了，上面有书的还没背起来。那种悼念啊，有时候还是有机会看看这种典范啊。我们现在因为典范在树习，在过去了，现在也都少了，所以我们现在心量也小，相对我们在乎的、计较的、心以为念的，都是那种很琐碎，有时候根本跟生死无关的事情呢、啊，是不是？记得这个啦，我觉得我有时候想说，应该搭上袈裟是何等庄严的事，但我发觉我们的心没有配合袈裟的那一份企图， 那种气度没有啊，变成我们现在发觉我们其实看不到更远。那个在偶一段寒假期就有这样的说法，要有那种胸怀啊，啊、哦，那你可以看出来，包括那个憨山大师，憨山大师那个讲话也都是很直的，很有趣。憨山大师的话也是很直，因为他们不会很重视文绉绉的，但都是那种直接刻骨铭心的，就是跟那里谈。哎，我觉得有时候跟这些大德还是都有缘呐、啊。哎，那其实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有一种南众相，比丘不是南众，是比丘的意思啊。其实有一种，我讲说，本来这种不忍圣教衰、不忍众生苦，应该是在每个比丘身上发的愿呐、啊。这个时代发这个愿的人也不大多，就是我讲的就是。好像有，但不真实。但有的人他真的是愿意这样做。这个其实光起这个真实心，都比你要、哦、做很多事功德大。这就是菩提心嘛，是不是？所以大家浪费一点时间。但所以我是觉得说，因为我们课啊，公开起在啊，公料无料无料，公料嘛无料啦，是不是？我也不可能把道理讲完啦、啊。当然我们尽量把一些道理讲完，不要急，因为我不大喜欢课一直在赶啊，那我希望是大家在文法上有收益啊、哦、所以我现在慢慢偏向比较单纯的，没有挂碍，大家纯粹论依法论法来谈，而不要太多其他的挂碍，因为这样说起法也挂碍啦，也没意义啦，因为耽搁彼此的时间，一直都没收益啊，所以我比较不喜欢这样，所以也是希望有这么大家好好在这一点上啊、下手了，因为难得当人众又出家，嗯、这好难得、啊。好吧，快下课了，嗯，还没有问题，这应该要扣薪水，嗯，不过还好没关系。有没有其他的？你们几位？我们现在有几位在家同学啊？一二三，三位，啊。十八，你们总共有十八位同学，那居士有三位哈，那你们居士有什么打算？啊，嗯，熊熊啊，对起来赌啦，哎呦，不过这个开玩笑了啊，这个修行这个不是情绪的，是很笃定的，嗯，很笃定的，就是好那个加油，哎，那我们其实我看大家也都不错。有那一份难得的因缘，再怎么样比我们以前是条件好很多啦。那再过来有时候也我是觉得有时候也许一时在修行上有一种茫然，这个茫然我们也有过，但我们当初的茫然比较没机会问人，那有的人也就会走偏。那其实你们现在一般来讲有很多人在引导齁，那修行这个茫然有时候还有好处，因为未来你跨过去的时候，你对于心学修行所面临的障碍你比较有经验知道，因为当初我们在自己突破一些障碍其实有时候也很苦啊、哦。我的修行进还蛮顺利，但内心其实不一定，你想因为有很多我们基本上是有很有心要修，但面对眼前的东西有时候就那入了佛门怎么跟我想的差那么多，那时候那种伤害其实蛮大的，因为那是整个人生跌落去的，我们是在人生最巅峰最充满希望的时刻里面出家的嘛。那花姐就说父母也放下了，什么都放下啊，哪况就是欧罗伯贼，那怎么会变成这样？我、哦、那个有时候半夜都会哭起来，嗯，那怎么会变成这样啊，都那个梦中的一个角色都乱掉，那这里变这里，这里变这里，那样那都鬼会议了，就整个乱掉。后来自己，我简单，我化解所有的身心，到最后稳定是整个所有挂碍都卖差一啊，回到原来的源头，嘿，就安心了。也就是说，所有啰里啰嗦人家给我的一些我不必要的分别，我怎么什么都不要。所以我就讲说，后来我就有一个想法：今生只论解脱度众生，其他的不要再跟我谈。你不要赋予我什么职位，你不要赋予我未来什么希望，你不要跟我讲很多未来的蓝图，那个都不要跟我谈，解脱度众生其他随缘。我想一把它全部拿掉了以后才轻松的啊，不然在这种忙 思绪很乱的时候，到底对不对？到底会不会？到底对不对？这个好像也对，那里好像有点问题，到底如何？要不要规个切掉？不爱插理。哎，好了，因为一个肿瘤，保留它，不保留它，规矩剁掉了。卡阿沙里，就是所有的东西都不要，回到你当初的发心。那以这个发心掌握住以后，你要做什么事？那就是依这个发心来的，其他就不会乱掉。不是别人怎么说，是自己怎么做。所以我当初也经历这个，所以我那时候因为又在中佛教界有很多乱象，我那时候很不安嘛，很不安，我就不知道怎么样，怎么周边也是这样。后来我就想，就用《维摩诘经》那一句话，《维摩诘经》讲心净国土净啊。那时候我就想说，此心不净啊，此国土不净，此众生不净啊。怪谁？怪自己啊！那时候也骑摩托车，骑的都有时候傻傻的恍惚啊，不知道，就是一直在思考怎么修啊。啊，也那时候也想出国。那我当初出国不是为了留学的，因为是想要回避，想要离开这个环境啊，所以用出国的方式啊。因为有人写信写错人寄给我说要让人家出国，我才想到要出国，不然我也没想到出国。他寄错信的哦。他寄给我师兄，他说寄到我这边来啊，啊，结果他说要栽培人家出国，我去看，那好可怜啊，还怕给他怕出啊，被他，他一家的家都问题啊，要不要栽培我出国？不过就因这阴错阳差，我选择了这样出去，以暂时回避一些问题，就不是回避啊，就是放下这样了、啊。所以我当初也没这种想法。啊、那时候到底出去有没有意义啊？那自己在也没人指导啊，旁边也没什么师长在指导我出国的事情。我那时候到那个我们那个教育部里面有那个国际文教处啊，啊就查日本怎么样啊？啊日本就那个书啊，就哪一系我搞不清，因为日本还不会啊。那、啊、就看我知道佛是那个人字旁个师那个毛嘛，我就哎呦，怎么那么多大学都有？人家是法文系，我乃才一路上自己乱碰碰了碰碰老半天了，去啊，可是又很矛盾，到底这个对我什么意义？啊，所以说整个骑摩托车有时候呢骑到都傻了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哦，有一次骑差点被撞到，对方没看我也没看，就撞在一块。撞到一块，那时候给我的刺激很大。啊，我哪得出去出去这艰苦？那时候整个到最后，规矩啊，沙里规也白插。就是那一次，我说天大的事在心中化了，我就写下这句话。啊，整个一切抛开，才重新定位啊。所以你看，有些过程，其实这些东西对我们还是有意义的。还有也就是曾经重新定位自己的修行意义。那后来这个观念包括我们对佛法的一些体会，就是一直就成为后来的路的方向。你发觉走到一段如果有些偏差，那个声音会告诉你回来吧，回来吧。也就是说如果你继续跳入这种进的迷子，那一直挂很多东西，他有一种习惯就会跟你讲回来吧。有什么好垂追求的？那个心呢好像戒体一样啊，就一下叮就跑出来跟你讲放下吧。所以我常讲说，后来一个习惯叫任何动作任何思维回归原点。你的出家回归原点，你的弘法事业回归原点，你的客诵你的换拜你的法会回归原点，当初这个东西的核心意义是什么，不要背离。所以就有一个习惯回归原点。好吧，早上这两节希望不要真的就是对你们有利的，或者这又是耽搁你们的时间。好，我们早上到此，阿弥陀佛。